约基的羔羊吗？不是吗？那么如果那个时候他们这个历史学家叫做约瑟夫告诉我们说，他说过节的时候他们大概要杀25万只羊，大概就是有100万人口，因为你可以看得出来有这个，所以从什么时候？从中午几点钟？从中午这个12点一直到下午3点钟，就是我们主刚好钉十字架那一段时间。那么就是他们宰杀逾越节羔羊的时候。那么现在我们要问呢，这个羊在哪里宰杀呢？当然在祭坛那里宰杀，对不对？那么这个祭坛就是我们这里所说，你看了吗？这上面有圣殿，然后有祭坛画在那里。那么要在那里宰杀的话，那么现在我们要问，羊从哪里来的？羊当然从别地方来的。那么羊一定要赶到圣殿，从哪里进去？一定从羊门进去的嘛。所以明白吗？那么现在凡是被羊从门一进去，那最后怎么样？最后一定被带到哪？一定带到祭坛那里去嘛。所以大家现在明白那句话吗？我们的主像羊一样被牵到宰杀之地，默默无声。他怎么经过宰杀之地的？是经过羊门。所有的羊经过羊门，他都知道说我要被带到宰杀之地。所以这个故事什么故事？这个故事当然是十字架的故事。所以弟兄姊妹，撒旦恨恶十字架。所以如果你看整个耶路撒冷城墙，右边东边的，因为有悬崖，因为很深的河谷，深，你如果大家去过你就知道，那是很深的一个谷，那是希伦溪谷，所以那个悬崖很自然就是一个屏障，敌人根本打不进来的。所以巴比伦军队从来没有从这边过来一定打败的，罗马也从来不从这边过来的。那这边呢也是山，中央山谷，南边呢也是谷，所以大家知道说全耶路撒冷最脆弱的地方，如果这个巴比伦要打的话，第一打什么地方？一定打北边的嘛。果然一点都不错，这个尼布加尼撒王他们来攻打的时候，他们是从北边打过来。我们怎么知道？因为你如果仔细读圣经中讲的中门的时候，就讲的这个士兵呢，他们巴比伦士兵呢刚好就在那里休息嘛，所以这个那刚好是在这边过来一点，在西山这边。好了，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敌人一定从这边过来，所以整个城墙最好像是脆弱的部分，仇敌第一个要攻击的不是东边，不是西边，不是南边，因为他知道不行的，这个地方都是最坚固的，所以好像最脆弱的，最重，最脆弱，最容易受敌人攻击什么地方呢？就是最北边，就最北边。那么因为从羊门一进去就到了圣殿，就到了祭坛，祭坛所代表就是十字架。所以弟兄姊妹，讲到基督的十字架，你可以看见世界上的人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在许多人来看十字架是愚昧，在许多人来看十字架是软弱，所以人不肯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整个的世界如果今天要攻击神的儿女，他第一个不是攻击你，他第一个一定攻击十字架的救恩。所以让我们记得，不管今天我们所碰到的环境是怎么样的一个环境，但有一件事要记得，今天如果教会要起来为主做见证，如果城墙要恢复的话，你特别要注意的是羊门，你要守住的是羊门，这所代表的乃是制作十字架的工作来说。所以我们要知道大祭司还有所有的众祭司，他们家住在哪？他们家住在东边，但他们的工作在哪里？他们的工作在最前线。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忘记啊，就是因为圣殿在那里，而且这个城门就是圣殿的门，所以敌人一进城门，从北边一进城门就进到圣殿。所以你要记得，今天如果他们要来到这个所罗门的王宫，你去看圣经里面，每次把王宫都烧掉了，但不要忘记一定怎么进来，一定这样进来。然后呢，我们知道就在圣殿的南边，那就是所在的地方，就是所罗门的王宫。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你看得很清楚，如果现在他们把王宫火烧起来了，你知道这个圣殿是不可能避免的。 所以现在你可以知道说，整个仇敌攻击的最中心点是什么？就是北边，就是阳门。所以后来果然真的，尼布加尼撒王来了以后，不是圣经不是告诉我们他们放火烧整个的城吗？那么很稀奇的一件事，他们当初毁灭的最彻底的就是北边。那你是怎么知道？我们来读这段圣经第三章第一节。那时大祭司以利亚时和他的弟兄众祭司起来建立阳门，分别为圣，安立门扇，又筑城墙到哈米亚楼，直到哈南叶楼，分别为圣。其次是耶利哥建造，其次是英利的儿子撒克建造。然后第三节，哈西拿的子孙建立鱼门，架横梁，安门扇和门双和双锁。然后第四节，其次是哈格斯的孙子乌利亚的儿子米利莫修造，其次是米士撒别的孙子比利加的儿子米舒兰修造。你有没有注意到前面讲建造，后面讲什么？修造。然后你从鱼门以后，请记得啊，从鱼门以后一直到最后，你若有耐心读到最后的话，修造修造修造修造修造修造，一直到最后的什么意思？修造的意思就是说城墙没有全部倒掉，所以现在你把它盖得更完整一点。如果讲建造什么意思？拆得光光光光的，明白吗？所以现在你知道圣经从来不浪费它的笔墨。你回过头去看第二章第八节，你知道当他在王面前蒙恩的时候，他说他求王又赐诏书通知管理王园林的亚撒，使他给我木料做属殿营楼之门的横梁和城墙与我自己房屋使用的，王就允准我，因我神施恩的手帮助我。你看见这个木料做什么的？是做属殿营楼之门的横梁。什么叫做属殿营楼？跟殿发生一起的营楼是什么？就是这里的哈米亚楼，还有什么哈南叶楼。因为这里全部被摧毁了嘛，所以现在需要什么？需要在王面前蒙恩，给我的木料是最好的木料。为什么？因为这个地方是被摧毁的最厉害，完全什么全，所以什么都是重新来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那个木料是做属殿营楼之门的横梁还有城墙。所以这一代的城墙所有的材料就是根据他在王面前蒙恩的时候所得到的那个材料。那至于其他的呢，修造就好了。所以表示说这里有个破头，那里有个漏洞而已。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福音的仇敌，他如果要攻击神的见证的话，请大家记得最彻底的、最要挖最彻底是什么呢？就是北边这一块最清楚的。所以弟兄姊妹，等到尼希米要来恢复这个城墙的时候，你发现这一块从什么地方呢？从阳门一直到鱼门的这一块，这整块全部都是新的。换句话说，可以说敌人尼布加内撒王毁坏的最彻底最彻底的。那不止如此，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东边？东边呢，你看呢，那个门才是东门，那个就是今天大家所知道的金门。金门，那这个门呢，不要忘记，这个门是圣殿的门，叫东门。所以呢，普通读圣经的人，如果你去算这个尼希米第三章所有讲的门的话，刚好十二个，所以很高兴，城门呢一共是十二个，其实呢是十一个，其中的这个东门呢是城墙的门，是殿的门，就整个殿的那个墙的门，不是那个不是外面的城。那么这个外面城墙的门呢，不叫的殿门，叫的是不叫金门，叫什么？叫哈米弗甲门，叫哈米弗甲门。所以你看得出来啊，在这个殿的城墙之外，不是又有了个什么呢？就有了一个城墙，那个墙呢是城墙的，那个是 城的城墙，就是说耶路撒冷城墙，不光是殿墙，那是城墙，不是殿墙。所以呢，那块殿墙现在考古学家找到一部分，前面一部分金门那边都找到了，但后面不见了。那原因很简单，就是这一部分的城墙是罗马主后70年，他要把耶路撒冷围困的时候，他不是把整个橄榄山的这个树通通砍光吗？然后他就用这个所有的树来建筑工事，就是把这块墙通通拆掉。那这个不简单的，这个是盖在悬崖上面的，整个的城墙通通拆掉。所以现在大家明白吗？这一块是完全暴露在世界里面，这是巴比伦做的，这是第一次被掳。然后这一块东边是完全在按理来讲是不可能，结果罗马又把它拆掉了。所以圣经不是告诉我们说，有人以东说拆毁拆毁直到根基，那个就是应验了圣经，就是应验了这一段的预言。那个最后那个因为现在我们知道说，当罗马当时拆毁这些城墙的时候，是以东人真的在旁边敲边鼓，一点都没有错，这个预言都很实在的应验了。所以我们要知道，今天圣经里面所讲的这个耶路撒冷，就是说尼西米所知道的耶路撒冷是这样的耶路撒冷。但是问题就是经过两次，一次是巴比伦，一次是罗马，你看见吗？可以说这个整个城墙几乎是拆得光光光光没有的。所以一直到今天，你看见你找不到，你一看就看到金门。严格说来，这个早期的时候不是，早期的时候这个城墙在的时候，你看到的是哈米弗甲门，然后呢从那里有个楼梯上去，再碰到金门。那金门进来以后呢，那么圣殿不是有一个门进去，那叫美门，所以这个就是不同的门啊。所以这个东门呢是跟这个圣殿里面南门跟西门是一组的，所以不是城墙的门。所以呢按道理来讲应该是12个城墙是普通读圣，所以到现在读圣经大家都以为12个城墙，那其实呢是12道门，其实应该是11道啊。那如果你真的要把，如果真的要算12道的话，那就是你要这道要算进去，就是说除了哈米甲弗甲门之外，那个就是殿里面那个门金门算进去，那也是12个。不过这里面就不像我们所想象的这边三个那边三个那边三个那边三个，不是。所以呢这个就是尼西米那个时候他们的工作，当他们起来的时候，所以你看第三章用整章的圣经呢来描写它。那我给大家一个暗示，我你们算算看，这里一共动员了多少个工程队。这个我们这是一个人，一个工程队是包负责一个门一个城门的，还有一个工程队是负责一片城墙的。所以你看这个圣经里面是怎么说的，你看圣经里面是说啊，这个其次表示一个挨着一个，一个挨着一个，挨着一个。所以呢这个整个建造从北边这样到西边到南边到东边，最后再回到阳门，很清楚的。所以呢你们照着这个讲义，你们试着这个试着看看，你们一面呢你看到底有多少队，多少群的，一般的人，就是说这个是很大的工程嘛。那每一个扇门都是几公尺高的，那么这个不是一个人的工作。所以你看就这里有耶利哥人，几百个人，最少几百个人，因为他们当初耶利哥从回到耶利哥人回来就几百人，现在经过80年人更多了，结果他们就负责那片墙。那片墙呢就是负责从这个哈南叶楼一直到鱼门那块，有一块你知道就是耶利哥人他们在那里做，他们是一个挨一个，一个挨一个的。所以如果大家稍微估计一下的话，你就知道到底这里面有多少个工程小工，就是一个是一个工程，一个工程队，一个工程队嘛。那么到底这都是土木工程的，然后他们怎么样，你看见一个一个一个人做一段，一个人做一群做一个单位做一段，一工单位做一段，所以到底有多少个单位，我们明天要问问大家，我们看看这个答案是一个。那么要很小心。那么还有我顺便说一下哈，如果你算这个单位，我现在给大家一个例子哈，第6节比方说，巴西亚的儿子耶和耶大与比索带的儿子米舒兰修造古门，这个算一个单位，因为一个工作算一个单位。 好不好？你不要把它当也算两个，因为你这样两个又多起来了，那太多了。因为有的是好几个挤在一起，但不管怎么样，圣灵把他们放在一起，算是一组，他们只是负责这一部分。所以我想，如果大家好好的根据这个资料，今天好好先默想一番，也许明天我都不需要再讲，你们可以上来讲。所以呢，这个是很重要的。那么巴不得呢，这张圣经能向我们开启。那么更重要是什么，弟兄姊妹？那个应用，属灵的应用很重要。那么到底这里属灵的意思在什么？为什么是这样子的？那这里面呢，我们需要用全本圣经解释它才可以啊。像鱼门为什么是鱼门？为什么是以法莲门？那么这些等等等等，那么这个需要什么呢？这需要主自己的话来解释它。好，我想我们今天呢就说到这里，我们低头有简单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把这些话赏给我们。我们常常觉得不配，我们似乎觉得我们没有准备好，但是你却准备好把这些话给我们，所以我们真的觉得我们是何等蒙恩的人。既然我们得着这些话，我们就求你给我们恩典，叫我们能够起来响应你的呼召。当你说来吧的时候，我们愿意起来答应你的呼召，因为你原来呼召我们归于一个身体。所以但愿我们这些人被成全以后，就能够建立基督的身体。我们仰望你，但愿因着这一次的信息，主啊，能给教会带来莫大的祝福。主啊，当时你怎么样借着尼西米带来一个莫大属灵的复兴，你今天在你回来以前，我们也请你做同样的事。但是在这个时候我们仰望你，求你兴起更多像尼西米这样的器皿。我们告诉你说，主啊，我们在这里，如果你愿意的话，请你差遣我们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
阿们。